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所谓不能错过的新闻， LT 认为要特别关注那些改变了局势，甚至是改变了游戏规则的重大新闻事件。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就预示着股票投资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就我们可以错过某一天市场的涨跌的信息，但是你绝对不要错过这种规则改变的重大事件。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贝莱德和高盛将把股票和国债代币化， DTCC 与华尔街公司启动一项试点项目，将资产转换为数字代币，掌管全球超过114万亿美元证券资产的华尔街核心清算机构存托信托结算公司，简称是 DTCC， 这是一个超级巨无霸。就大家有没有概念，114万亿美元的证券资产在这个机构来结算，显然它会影响全世界。 DTCC 联合摩根大通、高盛、贝莱德、先锋集团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40家龙头金融与科技机构，正式启动了一项划时代的资产代币化的试点项目。该项目旨在将存放于 DTCC 的传统证券转换为储存在区块链上的数字代币，用于真实交易与结算。在首批测试中，微软 Circle 是我们不久前向网友介绍过的一个明星的股票，以及标普500 ETF 等知名的股票与 ETF， 以及不同期限的美国国债已被成功转化为数字代币。这不同于过去市场上仅有的模拟股票表现，而且那些模拟的股票表现不具备投票权。 DTCC 这次采用的是权益实体化模型，这些数字代币是现有证券数字孪生，持有者不仅享有传统股票完全相同的经济收益、法律保护、分红权，还拥有公司治理的投票权。同时，这些代币具备双向转换能力，机构随时可以将代币换回传统的股票。此项试点在获得美国证监会 SEC 的监管批准后，于7月份进入了限制性的生产交易测试，并预计10月正式商业化启动。届时，参与机构将能在专为华尔街设计、注重隐私且合规的私人区块链进行抵押品的转移、回购交易以及股票结算，迈向华尔街全面数字化的新时代。那么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重大财经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这个也是很多网友的四个方面的疑问。就第一，这种改革是否意味着股市的生态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就股市的投资方式、交易方式出现了一些革命性、一些改变。但是短期内会不会改变股市的生态呢？或者让我们进行股市投资的时候，发现整个市场变了，跟我们原来对股市的运行的规律啊，是不是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个呢，目前的共识是短期是不会的，因为这次的改变是在结算层而不是在交易层。但是网友们都知道，这种结算层的改变它最终会蔓延到交易层。那么第二个网友们会遇到的问题，这种加密货币区块链的介入是否会改变未来的投资方式？那么这与第一个问题啊，它实际上是一样的问题，就眼前暂时不会改变普通散户投资者的投资方式，未来一定会有影响的。那么目前的影响呢，主要是还是对机构，因为它这次改革的试点，它是对机构的交易抵押品结算，它引入了区块链，引入了这个加密货币。那么第三个舆论很关注的，就这种把区块链、把加密货币引入股市、引入这种结算，是否有利于股市的上涨？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的普遍反应是正面的，就认为啊，这它不至于坏了股市上涨的好事，但是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促进股市上涨，这个还需要观察。因为把结算技术 包装成资产价格的催化剂，逻辑上并不明显的。那么第四个，今天舆论关注的是，这是美国独家呢最先进的改革，还是其他国家地区也做了类似的尝试呢？实际上并不是美国一家在做这种改革的尝试，英国、香港、欧盟都在做这种尝试。今天 LT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评论，说这次 DTCC 啊与这些华尔街大佬联手推动的结算改革，这不是加密货币进军华尔街，而是华尔街收编区块链。 LT 对这个评论呢感觉是不明觉厉，还在消化中，也欢迎更了解内情背景的网友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总之，这是一项划时代的重大的改革举措。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美国、伊朗两国再度与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对峙，双方正权衡结束战争的选择，双方谈判的筹码与退路已所剩无几。这场博弈的本质是时间的赛跑，双方都试图以低调重启冲突的方式逼迫对方先屈服。对美国而言，川普总统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油价一旦因战事飙升，将直接冲击选情。华盛顿的策略是通过重启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并出动战斗机、无人机精准打击用于袭击商船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过去两个月已协助800多艘商船通过阿曼南部的安全航道，但伊朗近期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对该航道实施了突袭，造成人员伤亡，并引发航运的恐慌。布兰特原油价格两天内上涨超过 11%， 至每桶 84.73 美元。对伊朗而言，德黑兰正赌自己能够熬过经济封锁，他们的短期目标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利用残存但依然强大的小型舰艇与岸基巡航导弹袭击商船，以此向川普施压。伊朗的长远算盘是在不引发美以大规模灭国式的袭击的前提下，将冲突拖延至川普下台。虽然海上封锁重创其经济，但德黑兰展现了极高的耐受力，并抓紧时间重建在冲突中受损的防空系统与导弹库。如果美军要彻底阻止伊朗对海峡的威胁，必须投入极大的军事资源，比如派遣大量的驱逐舰全面护航或摧毁其岸基导弹。但美国正面临关键的导弹拦截器的短缺的窘境，川普因国内的大选投鼠忌器，不愿冒进大幅增加军事投入，而伊朗也极力在冲突控制的范围内避免彻底激怒川普，采取极端军事手段，这让海峡局势陷入一场充满政治算计的持久消耗战。 LT 想对这个报道做两个方面的观点分享。第一呢，这个报道算是说清了美国伊朗双方的底牌，互相都在算计，但是互相呢都不想拼命，或者呢也可以用《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表述，双方精心算计的克制。你别看这两天打来打去，美国也没打疼伊朗，伊朗也没有去完全激怒川普，为什么双方要表现的惊人一致的精心计算的克制呢？这就双方都有些难言之隐。伊朗方面如果彻底激怒川普或者激怒海湾地区的国家，他认为啊有灭国的危险，但是呢他认为呢也不能好死了川普，不能好死了美国，他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也算死了川普也不会明显的升级战争的烈度，因为中期选举马上要到了，收不了场会严重影响中期选举对川普的利益。那么从川普方面或者从美国政府方面也是有难言之隐，你比如刚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指出的，连防空导弹现在就是个紧缺的状况啊，这是个民企啊。尽管美国国防部不愿意承认，同时即便是没有中期选举的因素，美国从来都没有考虑地面战，所以这种策略想完全遏制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干扰甚至是控制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华尔街日报他这个报道结论呢，是他就是个僵持状况，谁拿谁都没办法。那么未来解扣唯有双方妥协，或者一方单方面妥协，否则的话这种小打小闹打情骂俏似的互相攻击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6月中旬签署的备忘录按美国政府川普的表达已经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60天的谈判期现在不存在了。所以川普昨天到今天很着急，在哪呢？伊朗必须尽快回到谈判桌恢复谈判，否则的话川普要大规模袭击，今天又表达要炸桥梁要炸电厂，所以现在弄得连战争的收场程序都没有了。因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60天谈判，这个还各方面还有一些确定性的预期，现在连这个结束战争的这种程序都没有了，所以现在要重新谈如何结束战争的程序。也就是说未来一个时期的努力呢，是要再形成一个备忘录，或者直接恢复6月中旬达成的备忘录。但怎么能够进入一种谈判的状况呢？伊朗今天给出条件就是，我就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我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再跟你谈判。所以目前的局势对交战双方啊都是很尴尬的一种状况。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路透社的两个最新的信息，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这场战争的复杂性。第一呢，是美国官员报告以色列黎巴嫩会谈取得进展，周二周三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因为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在实施一项计划方面取得进展，该计划可能使以色列军队在几天内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撤离。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的是，以色列官员称内塔尼亚胡将于本周六前往美国。因为以色列高级官员周三告诉路透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周六访问美国。在中东最近的冲突中，以色列参与了两个战线，一个是与美国共同对抗伊朗，另一个是对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这两个新闻呢，直接暴露了当前中东局势的核心博弈，就美国急于收伞急于收兵，但是与以色列的安全固守之间存在战略的拉锯。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川普啊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军？这个从叙利亚撤军是川普今天新加的一个内容，新提的要求。那么从川普角度来讲，他这么坚持必须要以色列从这两个国家撤军，今天美国媒体啊普遍议论呢，说背后有三个逻辑。第一呢，是美国优先的防务收缩与止损，因为美国一贯反对卷入无休止的中东泥潭，这个两党选民都是反对长期在那地方打仗的。那么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那么就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或者游击战，那会一直把美国拖入中东地区的战争。所以川普对以色列的这个要求不完全是着眼于伊朗战争。第二呢，是川普一直在中东推行了他第一个任期形成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就是中东国家与以色列的全面和解。那么现在呢，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呢，就海湾地区这些国家都在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就这个还不是伊朗提出来的，这是沙特这些国家提出来的。那么以色列一定要占领部分叙利亚的地区呢，是因为以色列根本不相信现在叙利亚的这个总统或者领导人，因为这些人是土耳其扶植上台的，而且他们的前身都是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但是川普呢，又与叙利亚的现在领导人呢弄得关系又非常亲密，甚至川普在极其峰会上还说如果打真主党啊，黎巴嫩的真主党这个事儿啊，承包给叙利亚就行了，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但是川普呢，他有他的这个中东的亚伯拉罕的这个计划，他有他在中东的利益关系和盟友，所以他不完全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第三个原因呢，他逼以色列从两个地方撤军，他还是在追求啊划定的边界，就他也在防止就以色列你改变版图，这个会导致地区国家的反对，最终影响美国的权威或者是公信力。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就以色列 有可能满足川普的要求吗？因为川普上个星期说内塔尼亚胡给我打了电话，他知道谁是老大，川普说话从来都这么直白。那么星期六内塔尼亚胡跑到华盛顿来见川普，当然首先存在川普见不见，有这个风险，就川普他有时候闹起情绪来了他有可能不见的，但是目前以色列的媒体认为大概率川普会见，否则内塔尼亚胡不会周六跑过来。那么以色列会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撤军吗？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媒体认为不可能完全满足的，但是呢会给川普一个面子，会给川普一个台阶，他们会从黎巴嫩的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就做一个姿态。从叙利亚撤军更加不可能，因为土耳其啊公开宣称要灭了以色列，而目前这个叙利亚当权者啊曾经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他们也一直是敌视以色列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让以色列相信的。所以周六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会缓和与川普的这种对立，但是完全解决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难度还是很大的。昨天有一个新闻，不知道网友们关注没有，以色列在一个战略机场啊，还禁止美国新增加加油机，这双方正在打仗的盟友你看出现这么明显的分歧。所以从美国与以色列目前存在的矛盾再来看伊朗战争，这个战争完全打走样了，完全打变形了，这个不是交战某一方把另外一方打变形，就整个的战争利益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完全出现了一些变形。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修订后的制裁俄罗斯法案，这个事儿啊，对乌克兰战争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对美国与中国印度的关系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就这个事儿啊，它出现了一个契机，去年共和党籍的重量级参议员格林厄姆就提出了这个制裁俄罗斯法案，也获得了参议院的普遍的支持和认可，但是一直被川普阻止。那么格林厄姆在临死前访问了乌克兰，而且呢他也对他去年提出的制裁俄罗斯法案做了重大的修改，重大的让步，就是尽量满足川普的一些意愿。你比如说他去年法案的提议呢，是对只要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实施高达 500% 的惩罚性的地毯性的关税，但是与川普沟通之后呢就降低到 100%。 那么对制裁的对象也做了范围的缩小，就原来你谁买俄罗斯的能源要制裁谁，那么现在新的规定呢，就是说你某个国家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如果低于进口总量的 15%， 就能获得豁免，就可以不受惩罚。那么新版的这个俄罗斯制裁法案，它也锁定了前五名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主要包括排第一的是中国，第二位的是印度，第三位的是斯洛伐克，第四位的是匈牙利，第五位的是阿塞拜疆。这个阿塞拜疆啊，自己的油都用不完，他为什么帮俄罗斯去进口原油呢？这个主要是过境转卖。那么新的法案也点名了五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最多的国家，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法国，第三是日本，第四是匈牙利，第五是比利时。所以你看这个欧洲啊，喊破嗓子支持乌克兰，但是像法国、匈牙利、比利时还大规模的采购俄罗斯的天然气，这方面来讲，就德国人呢，还是人家这个信用啊、信誉啊还是很好的，因为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之前是依赖最大的，但是他现在做的比较干净。相反法国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也跑来凑热闹。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 M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格林厄姆临死前川普说他可能是格林厄姆生前最后一个通话的人，就临死前算是遗言了，进一步敦促川普批准同意这个俄罗斯制裁法案。那么昨天川普也公开表态，哎呀，这个事儿是格林厄姆啊生前最后一件事关心的事儿，我们应该推进这个法案。那么今天舆论呢都在推测或者在评论，川普真的会支持格林厄姆生前起草的这个法案吗？因为格林厄姆刚刚去世，他表达这种支持，他真的会落实吗？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啊还是出现了一些争论，因为川普他一方面说为了纪念格林厄姆要推进这个法案，但是他昨天又突然说，哎呀，这个不能光制裁俄罗斯啊，应该把制裁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啊 也弄紧这个法案，就是让这个法案呢，既制裁俄罗斯，又制裁伊朗，又制裁黎巴嫩真主党。那么这个就让美国的一些媒体呢，就感觉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支持格雷厄姆的那个法案？因为加进了伊朗，加进黎巴嫩真主党，就会让问题变得很复杂，而且呢，也会削弱制裁俄罗斯的主题。因为那个法案，格雷厄姆起草的法案，标题就是制裁俄罗斯法案。那么现在要加进了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它根本不是一个当量级的。所以未来这个格雷厄姆啊，临死前按川普的意愿修改的制裁俄罗斯的法案，能不能够在国会通过，以及最后川普能不能签字让它成为法律，目前来看呢，还是处于比较早期。MT 也注意到，今天有很多美国以外的媒体认为这个事儿啊，马上要兑现了。实际上，从美国舆论来讲，这个事儿还比较远，离成为真正的法律还比较远。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条彭博社有关中国的金融新闻，也是来自啊中国央行今天发布的两个新闻。第一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对人民币汇率的水准感到满意，预计汇率将出现双向波动。中国央行释放出倾向人民币汇率灵活化的信号，显示其不太愿意依照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要求人为的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澜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目前徘徊在 6.8 左右，处于近年中位数水准，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走强也可能走弱，有许多因素。他补充说，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呈现双向波动。周三早些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大幅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创四月以来的最大幅度。然而经济增长放缓，抑制了市场对人民币的看涨情绪。中国上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 意外低于官方设定的 4.5-5% 的目标区间的下限。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中国信贷扩张令人失望，新增贷款低于预期。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综合融资规模增加了约 3.4 万亿人民币，而去年同期增幅为 4.2 万亿。通常情况下，中国信贷扩张会在6月回升，因为银行会为了完成季度目标而加大放款。但是由于国内消费支出和投资疲软，至今仍然没有信贷复苏的迹象。那么对这两个中国央行啊制造的新闻， M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呢，或者是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在今天中国央行发布的报告当中呢，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 6%，对美元升值了 3%， 那么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个问题，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6%， 为什么对欧盟的出口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因为你货币升值嘛，你的出口要受影响，为什么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还大幅度增加，就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MT 认为啊，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欧洲本土的生产成本过高，包括伊朗战争对油价的冲击啊，对美国影响并不大的，对欧洲的影响特别大，全面推高他们的生产成本。这不光是成品油的问题，还包括一些化工，基础化工。所以这让中国的商品即便是人民币升值，仍然在欧洲有强大的竞争力。第二个原因呢，这个理解上难度就大一些，特别是对没有啊相关的货币金融的基础知识的网友，理解上更难。 LT 试图啊用通俗的表达呢，来让更多的网友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你理解了之后，你可以对很多难以理解难以想通的一些财经问题呢，会开阔你的思路。就为什么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 6%， 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仍然大幅度增加，从货币竞争的关系来看，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欧洲的通货膨胀比中国要高很多，那么它就会抵消人民币升值啊给中国出口啊带来的一些不利。就这句话啊，不知道网友能不能理解，明明你人民币升值了，因为欧盟有通胀明显高于中国的通胀，它抵消了部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出口带来的不利，这个怎么理解呢？你看最简单的理解，你是这么来想，欧洲的通胀升高明显高于中国，那么就让 欧元本身在贬值，也就是说欧洲的物价在上涨，那么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也就是说你人民币可以换来更多的欧元，但是欧洲的物价上涨，你换来更多的欧元，它会抵消你换来更多的欧元，所以这种升值呢，它并没有 6% 啊那么大的幅度来影响货币的结算或者货币的交易，特别在外贸上，就高通胀，欧洲的高通胀它抵消了部分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产品价格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因为欧洲总体上你价格都在涨嘛，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但是它只是顺应了一部分你的涨价潮，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是在未来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战当中，这个因素啊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的，但是一般媒体很不愿意去解释这个事儿。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之前与网友介绍过，就中央银行为了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为了帮助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半年的考核当中蒙混过关，就一起造假，就央行破天荒开辟了一个隔日逆回购的产品，就增加了这个向商业银行的贷款。诶，那为什么6月份整个贷款的规模还低于预期呢？就不像往年6月份贷款规模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就是反映了中国金融啊非常恐怖的一个病症，有水无渠，就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了很多水，开闸放水，但是钱到了商业银行之后呢，没有分流的渠道，都拥挤在银行体系内部，所以中国的这种金融的怪象，它究竟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外界看不清它这个东西，中国很多事呢，它也不对外讲，但是从经济学逻辑上来讲，这是会出现梗阻的，它会积累啊更大的危机的，当然我们也只能保持一种观察观望的姿态。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全世界啊关注中国的最重大的政治财经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放缓至 4.3%， 低于市场的预期，创下2022年第四季以来即三年半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累计今年上半年 GDP 年增长率为 4.7%， 如果以季度环比来看，第二季度 GDP 季增 0.9%。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呈现显著的双速现象，一方面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算力硬件需求大爆发，相关电子元件以及电脑部件出口维持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表现亮眼，另一方面内需投资与房地产市场则持续拖累整体经济，在消费端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 1.0%， 虽然扭转了5月份萎缩 0.6% 的颓势，并创下三个月来最快的增幅，但总体的增长动能依旧非常微弱，投资端的形势更为严峻，今年上半年公共资产投资大幅缩水 5.7%， 降幅大于市场预期的 4.9%， 即便扣除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下降 2.7%。 在就业方面，上半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整体数据反映出尽管在人工浪潮为中国出口带来强劲支撑时，房地产的结构性崩溃以及全球油价等外部冲击正严重压制着内需投资与消费的复苏。那么对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以及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 M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6月份以及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它反映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中共的经济政策，就今年的经济工作政策完全失效，或者说它的政策制定本身是错误或者是失效。对于经济的分析啊，我们不能够陷于一种政治情绪化。那么对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反映出来中共的政策完全失败失效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中国两会提出来的经济政策以及政策目标，也就是说中共想怎么干想干什么，我们再来对照上半年的结果。 那么在经济工作会两会首先确立的是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同时呢政策的调门空前的积极。你看两会确定增长目标下调到 4.5% 至 5%， 同时呢在经济政策上表现的特别有气势，特别有魄力。它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第一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表达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赤字率破天荒的直接按 4% 左右安排，赤字规模达到接近6万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30万亿，同时呢还增加发行13000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所以说财政政策不可谓不积极不大胆。第二呢是货币政策确定为适度宽松，因为前两年中国一直是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今年态度变得激进了一些，适度宽松，强调要灵活运用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的充裕。你看目标下降，政策积极。那么第二个方面，经济工作会和两会提出的经济工作的战略重点，两大重点，第一内需主导建设国内大市场，这就是他想干什么，除了确定目标确定了政策方向，然后他的工作重点，第一是针对房地产的消费，提出要制定城乡居民的征收计划，并直接安排25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以旧换新的政策，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资金。你看这是他一个政策的落脚点，重点是放在刺激或者增加消费。第二针对房地产，因为这是他的病症，提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鼓励地方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试图用国家队入场为房市止血。那么第三个在经济工作当中的政策是习近平亲自发动了反内卷，就认为啊，目前经济低迷产能过剩原因的是内卷。这个 LTA 几次与网友分享过，他这个是本末倒置，内卷只是过剩的一个表现，原因不是因为内卷才有过剩，是因为过剩才有内卷的。因为这个产能啊，是老百姓他没有办法让他过剩的，你哪一个打工的人你能让你那个厂产能过剩？所以这个完全是中共完全是有点颠倒黑白，但是这个就是习主席的认知水平。所以从政策目标到政策的方向到工作的重点，网友们在对应上半年的运行的结果，它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中共想干啥啥干不成，重点抓啥那个方面的数据还特别糟糕。你看消费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是过去几年来最糟糕的，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要增加经济的活力，但是现在无论是就业消费投资都没有得到市场和民间的呼应。所以 LT 的感受与其他的一般媒体感受不一样，一般媒体感受就盯在那个 4.3 增长率太低，实际上 LT 感受最深的是中共今年的经济工作的重点以及它的政策导向完全没有产生效果，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整个社会的投资意愿呢，基本清零，或者你用白话来讲，它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全国躺平。这个过去只是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然后发展到房地产投资下降，然后再蔓延到民营企业投资下降，那么今年呢就发展的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都投资下降。所以这种投资意愿清零，它反映的是全国性的躺平，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诞很滑稽的现象。投资的全面溃败，它与前两年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啊焦点还不一样，前两年投资下降一般都会归咎于房地产危机，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扣除房地产的投资下降就不算，把这个摆在一边房地产，那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下降 2.7%。 那么这就会带来很简单的疑问，既然积极的财政那个都是纳税人的钱了，真金白银的钱了，你创纪录的财政的投入，哎，怎么投资上在下降，那个钱都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些事儿啊，官方他不愿意说，老百姓也管不过来，国际舆论呢也只能是不理解，但对中国来讲呢，这个问题它就在存在，就在积累。第三个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上半年这个数据它进一步强化了国际财经界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评论，就双数经济，出口很火热，国内的经济很冷，生产很火热，消费很冷。但是 LT 注意到今天 国际的财经舆论呢，就把双数经济的这样一种判断呢，它就微妙的变成了单一经济，就三驾马车里边，投资躺平，消费躺平，出口非常激进，这个就不还是一种啊所谓的双数的概念了，就是一种单极增长了。就这么大一个国家，完全靠出口来推动增长，这个还是很可怕的。昨天也有媒体分析，就中国的出口啊，实际上如果认真推算，量总的量并没有增加，与去年是持平的，只是因为价格的上涨让出口额明显的增长。但是昨天金融时报有一个评论，他分析中国的出口数据啊，这个可能习主席不爱听，就他认为可能有一点中共啊打肿脸充胖子，因为很多出口啊是韩国在中国的半导体啊加工生产基地的出口，包括很多是台湾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加工的一些出口，所以真正的中国产品的出口啊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劲爆。当然这个呢，它不是今年这种统计带来的效应，它一直有这种效应，包括在胡温时期，中国的前十大出口商其中一半都是台商，所以这种啊单数经济、单极经济，它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恶劣的负面影响，我们还需要保持继续的来观察。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二季度 GDP 增长 4.3% 怎么看？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文章与李强前天召开座谈会强调怎么看中国经济，与李强讲的是完全一样的。 LT 曾经也与网友分享说，李强啊可能他提前看到了这个数据，他知道这个数据不好，所以提前向舆论打预防针，数据啊你们感觉不好，但是你们要用正确的知识去看，哎，如果正确的知识看，这个数据就变成好数据了。那么 LT 认为这个数据出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但中共为什么怕别人看出来坏数据不好，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鸵鸟心态。因为中共也知道数据不好，中共也知道舆论对数据的感官不好，但是呢他要第一时间跳出来说，哎，这个数据其实是好。那么其实是好，你为什么费这么多口舌来教人家怎么看坏数据是好数据呢？所以这显然是一种掩耳盗铃鸵鸟主义，这种心态它无助于啊扭转数据不好的局面。实际上你如果按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像高善文他们那样，你踢出中共的注水，可能啊这个 4.3 可能只有3点几或者2点几，再考虑 1% 的通胀，所以实际可能比数据本身要糟糕的多得多。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就这几天持续在国际舆论中发酵的一个中国政治新闻，就中共啊抓了马新瑞政治局委员，这个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因为马新瑞离职离岗被中国国内舆论海外舆论烧烤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是迟来的处置，迟来的结果。但是很奇怪的是，习近平抓马新瑞这个事儿在海外引起了非常大的议论，而且热议不止。我们分享啊比较亲中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官方称马新瑞对身边人纵容私管，中国官方通报开除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马新瑞的中共党籍和公职时，指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问题纵容私查私管。中共政治局6月30日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委关于马新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香港明报报道，所谓身边工作人员，指追随马新瑞多年的秘书李光禄。李光禄出身广东公安厅，在马新瑞任职广东新疆时期长期担任他的贴身秘书。明报指马新瑞的家属腐败主要涉及他的妻子荣丽、弟弟马新全。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在处置高官的时候啊，标配是私查私管以及家风不正。你看这次明明是马新瑞违法违规，哎，通报里面呢，哎，说马新瑞纵容私查身边的人家属去什么犯罪，就这个给舆论的感觉呢，就是中共啊还在替这些人呢开脱推责，他的家属他的秘书凭什么去占用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和权力影响呢？那都是马新瑞啊。所以这种表达什么私查私管家风不正，它是制度性的腐败的推卸责任的标准话术。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推责呢？因为他没有去追究 去正面面对这些官员呢，他们的法外影响确实能给家属，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利益。就这个不是他愿不愿意去捞好处的问题，是本身可以带来好处，这是问题的本质。就政治局委员凭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利，凭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甚至不用自己出面就能够将公众利益据为己有，去侵害企业的利益。这个中共总是聚焦在这些人有没有这个意愿，而不去检讨审查这些官员的法外的权利，就权力的漏洞没有堵住。所以这是这个报道 MT 感觉冲击力最大的信息，坏的都是人而不是制度上的漏洞，或者坏的都是官员的老婆。官员本身呢都是被老婆带坏的，被手下人带坏，这个是非常没有担当，非常懦弱的一种表现。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马新瑞自从进入中共的这种权力的高层，从他当深圳市委书记开始，他在中国的舆论就贴上了一个非常显眼的政治标签，彭丽媛的同乡或者彭丽媛的人马。马新瑞在官场一路走来，他凭借与彭丽媛的关系所向披靡，一路高升。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习近平批评马新瑞家风不正，那么从马新瑞是彭丽媛的马仔这个角度来讲，你习近平是不是也是家风不正呢？或者你习近平批评马新瑞家属腐败，你习近平自己是不是家属腐败呢？所以为什么海外舆论对马新瑞这个事热议不止，实际上他还是有很多这种非常滑稽的政治的年代影响。甚至在中共处置马新瑞的通告当中，没有批评马新瑞任何政治上的错误。或者你换句话来讲，就马新瑞在中共处置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政治上可靠，政治上被信任的好干部、好领导，他只不过是家风不正，只不过是家处腐败。这个是在中共政治局委员呢，习近平上台以来处置政治局委员唯一的一个政治可靠的人，却被打倒了，政治上仍然是可靠。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你都发动了家属去贪腐了，怎么还是政治上是可靠呢？那实际上只能意会的事儿啊，是他就跟习近平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就是彭丽媛的马仔，在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上，马新瑞是一点问题没有，只不过是家属腐败弄得让习主席眼红，或者这个家属腐败的架势啊，大的让习主席都嫉妒了，你只能这么理解，否则的话怎么会给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评价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清洗官员、整治官员，惩罚最重的都是因为政治，什么对抗组织了，什么失去信念呢？这些最重的罪名在马新瑞身上都没有，所以尽管这么大阵仗的来双开马新瑞，最后的结果不排除大事化小。就像秦刚，到现在你还说不清他究竟受的什么处罚。习近平真正下重手的是他认为有谋反的迹象，有不忠的迹象。对马新瑞这种贪到死，政治上还是可靠。所以 LT 判断马新瑞最后的处置结果不会是特别严重，至少不会说是关到死，所谓的死缓变无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当然了，这个是没有确定的事，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